哎，我手机边，最近你还好吗？2022年的2月2号，大年初二，这样一个比较二、比较有爱的日子，爱你哦。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个2月22号，这个日子也挺有爱的，我到时候再说一遍吧。你年过得怎么样呢？在哪里过年呢？欢迎收听眉目舒展，共度今晚的段子啦！我是新年想送你好彩头的主播彩彩，但是问题来了。彩头只有一个，好在我头发多，要不送你彩头发吧，又有彩头又能发。所以如果今年在掉发，那不只是掉发，那掉的是对你的祝福呀。哎，明明是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不想长大，你看那些小屁孩们，那些小孩们，他们其实是很想长大的，想要快快长大什么的啊，就可以独立自主啊，很自由啊，没有人管束，对吧？他们是想长大的，我们是不想长大的，所以压岁钱应该压我们呀，给我们好不好？那你收孩子的压岁钱，那不是就间接给你了吗？哦，你看看你的体重，还有什么压不碎的？你的心啊，据说是铁做的，嗯。你收了多少压岁钱呢？我发了好多压岁钱，我也就是在收压岁钱，不对，替孩子收压岁钱的时候，恨自己孩子太少了。你看那些生了二胎、三胎的哥哥姐姐们，他们收到压岁钱的两倍、三倍。对，我发出去也是，算，努力收红包。我们抢红包的人根本不在乎你的红包封面是否精美，只看里面有多少，望周知。说我这个人没钱，我还不能花时间在封面上用心吗？嗯，就是但凡用心了，其实都是好的哈。要过年啦，要红包的小伙伴请私信我，我好把你删了，别影响我过年。哎，咋那么多人把我删了呢？不是，你可以问支付宝，哎，你那个五福收了多少钱啊？一朋友说好巧呀，我支付宝五福开了1.87，正好是我的身高哎。别看有些人嘴上说着过完年我就不干了，但是他这个回家还是偷偷带着电脑要工作。是谁大年初一就工作啊？是我。过年在家啊，不要抱怨工作，这样你爸妈就会听到你的抱怨，让你去考公务员儿。也不要抱怨生活，这样家里会催你早点结婚。不是，我结婚了我生活就会好吗？可能事情更多好不好？以前就咱家这一家的事儿，现在可能涉及到两家三家，是不是？是不是？什么说了，我妈炸丸子炸糊了，都是因为我不结婚，都怨我，都怨我。哎，谁又不曾莫名其妙背了口锅呢？不孝有三，过年家里备年夜饭，不帮妈妈剥鹌鹑蛋为大。我做家务被嫌弃搞不干净，不做家务吧又嫌弃我不干活难。虽然我今年没有成功的保持身材，但是我成功的保持了单身状态。妈妈说了，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所以我提前就把自己喂成了胖子。我妈说了，我并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脸回家。我妈说，回到家了就多陪你爸坐坐，他晚上总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客厅看手机到很晚都不睡。所以昨天我洗完澡就坐在我爸旁边跟他聊天，把工作上的新鲜事儿跟他说，但是我爸对互联网的不太懂，所以都是我在说他在听。终于他回话了，他说，你讲完了没？讲完了就睡吧，我自己玩会儿手机。我小心你眼睛，你注意保护视力。有轮到你说一句吗？这边最佳你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其实你还可以给你的家人带来温暖。比如说你看你爸妈看到你就来火，所以过年回家跟父母的相处之道呢，应该是第一集装聋作哑转移话题，第二集闷头干饭默不作声，第三集出门躲躲早点返回去。出门要注意安全啊，酒吧里面 小强跟人起了冲突，对方说：“你再骂我一句呆逼试试，你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对方回：“呆逼。”还真是，是呆逼，呆逼。现在死字不能随便说，要变成一个口，口字要那框的那个形状。先下手为强。过年期间，如果自己起得比爸妈早，就立马冲进父母的房间，大声喊：“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啊？这大过年的。”get。我觉得过年啊，还是在家里多陪陪家人。主要你看，出去玩儿、看个电影啊、约会，成本现在至少翻了三倍吧？还是因为外面太贵，我嫌浪费。你咋不说是你穷呢？放心啊，我不出门的，主要因为没人约我。那我祝你虎年人缘开挂，走哪儿都有人打招呼。那还是不要了吧，我不是社牛，我是社恐。有朋友说了啊，在节假日期间，电影院里大声谈生意的都会黄，叽叽喳喳亲嘴的情侣都会分手。不是，他都亲嘴了，怎么叽叽喳喳啊？他亲到哪儿真是太牛了！喜欢踢前排座位的人都会断脚，一直大声喧哗的人一整年都会霉运不断。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还有朋友说，把电影结束时间印在电影票上很难吗？你购票的时候应该有结束时间吧，
就是懒得翻是不是？
哇，我就发现，我不知道你所在城市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西安这边过年期的电影票都好贵好贵啊，所以我还是决定在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结果上联前有春晚尬除夕，下联后有国足会初一，横批文体两开花，
这是开的什么花？
哎，人家越南也是要过春节的哈。之前哪一年？段子来了，开播哪年？2013年的时候，男足1-5输给泰国，范志毅接受采访时候说：“哎，再这样的话要输给越南，你看看现在，预言成真了。”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比赛，为缅甸足球带来了希望。我爸说啊，他要是国足教练的话，就让那些人骑自行车回国，还能练体力是不是？看到中国足球报道他的微博说，又想起了刘建宏老师曾经的一番话，中国足球的失败是所有人的失败，改变它也必须从我们所有人做起，请支持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国足球。然后就网友说了，到底怎么个支持啊，让我们上去踢。哎，我朋友说，人家女足姑娘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怎么就所有人失败了呢？其实男足存在也是有意义的，有没有想过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平衡国运，也不能啥都太发达了，对不对？国足的存在是有作用的，也提醒大家有些事儿，人多没用，钱多没用，各方面重视没用，不一定就能人定胜天的。如果体育课不行，就让国足补补文化课吧，好歹以后输了我们也可以昂首挺胸对外宣称，没有一滴办法，我们国家队踢球都是一群文人。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国足定律：第一场开局之战，第二场关键之战，第三场必争之战。赞，
一点都不赞。
第四场背水一战，第五场荣誉之战，第六场来年再战。在这里呢，我们就寄希望于冬奥会吧，希望冬奥会以及它的开幕式能找回点能量条，要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看到一个冬奥美国运动员的 vlog， 他拍了一个路过机器人上去跟人家说嗨，小机器人看他一眼说戴上你的医用口罩。尴不尴尬？真的，要不是大年三十在家里开电视机看春晚，我都不知道我妈买的电视机这么高级。好家伙，现在电视机这么高级的吗？
喊什么台就换什么台，都不用抢遥控器了。
就我记得以前啊，家里看电视找不到遥控器嘛，我爸就问你有没有坐到我的遥控器，我说没有，我爸说那你起来，我这不是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旦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会瞬间瓦解。今天亲戚们在一起吃饭嘛，就尬聊，聊着聊着聊到春晚，就问哎，今年春晚哪个节目最好看？几乎所有的小辈儿都说没看，没看，也不算最小辈儿吧。其实最小辈儿他没有发言权。一副迷你彩嘛，他看春晚看的还是挺津津有味的，说哇这么好看的。是的，看什么都比写作业开心，对吧？其实春晚最好看的节目就是看大家吐槽春晚。这两年的春晚观众啊都戴口罩了，哎，不用装笑了，大家应该很轻松吧。不不不，眼角的那个没烧吐出笑可能更难了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春晚歌舞类节目还是不错的。就朋友说了啊，我建议春晚砍掉语言类节目，缩短到两个小时。那吃年夜饭可能要吃两三个小时吧，那春晚它要当 BGM 的话不够的，时长不够的。建议给每个小品加一个飞行嘉宾邓超吧，让他在台上摇两个小时，成为新一代小彩旗，咱估摸着他开心我也开心。哎，看春晚就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真的不行了吗？一直在借钱还钱，借钱借钱还钱还钱还钱的。对啊，今年春晚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借钱要还，不要借钱。总的来说呢，今年春晚还是挺不错的，比明年的好看。
都不如咱们一起吃饺子。
就春晚的时候嘛，一弄就是我们一起吃饺子。那也不是全国人民过年年夜饭都吃饺子的吧？像我们家也会吃汤圆，预示着团团圆圆。南方有些小伙伴也会吃年糕，预示着年年节节高。还有小伙伴过年要吃鱼，对吧？年年有鱼。还有人要吃腊肉，毕竟十二月腌了那么多。朋友，你看你现在放假对吧？那你时间也有了，如果你今天开始控制饮食，坚持运动，那么等假期结束，你的腹肌马甲线都有了，你会这么做吗？
这几天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要现在不吃饭开始控制饮食，那我们家年夜饭的剩菜谁吃？
其实大年三十的这个年夜饭啊，也就是最亲的人在一起嘛，尤其现在疫情的话，往年可能一大家族的人聚，今年更多的就是小家庭在一起聚哈。你看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聚，很多都是一年见一次，不太熟。一开始大家逗逗小朋友还其乐融融，这小朋友吃完出去玩了，一桌大人喝酒吃菜就没有什么话了，都在陷入沉默当中。不久，一个勇敢的亲戚努力打破沉默，
你说这灯是几瓦的，不是就再聊聊它是什么色温。
有朋友表示，我想知道为什么我都23了，跟我妈去亲戚家串门，他们还要开把我留在亲戚家睡觉这种玩笑。
还有朋友说，我一个奔30的人了，我表嫂还在问我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请问他脑袋有血栓吗？你这么说别人也不太好啊，但是他问你喜欢爸爸喜欢妈妈这种问题，他
那你可以告诉他我喜欢表哥。
没有血栓给他气出来。
阿毛说，我人生第一个手艺活是8岁那年春节，我妈让我当着亲戚的面在客厅表演30秒的叠被子。 哎呀，那你还得把卧室的被子搬到客厅。哎，不不不，我们小时候的他卧室跟客厅是在一起的。那时候房子小嘛，像今年啊，我们家那么多亲戚，就大年初二嘛，因为我奶奶爷爷生的闺女比较多，就我爸一个儿子，所以我为了见到亲戚嘛，也会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回奶奶家，就发现哎，同样大的房子，小时候觉得挺宽敞，为什么现在觉得这么挤得慌啊？后来反应过来了，家里人口增多了嘛。像我们这辈儿有好多都结婚了，又生了孩子，有的还生了老二的。有人问了啊，过年的时候给长辈发烟，长辈却劝你少抽点儿，怎么回复才显得你高情商呢？这么回，这不是想跟您一块走吗？当场就把你打走了。买了500斤的砂糖橘，除夕后有讨厌的亲戚来，就热情洋溢的邀请他们吃，来都来了，脸不吃黄不许走啊。这啥家庭啊，有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砂糖橘的吗？那小橘灯要做到啥时候？哎，我还看到一个网友嘛，他说我爸妈他们断舍离，就把家里的沙发给扔了，亲戚来了都站在客厅里面，这还不够，一人拿上一个高脚杯，这样气氛就有了，特别的那种。说起来啊，老一辈亲戚也挺有意思的，平时到处见他们发朋友圈，这一个字癌，那一个不健康，是中国人必须看。但你要告诉他们，聚餐别给我夹菜啊，要用公筷，不然可能传播幽门螺杆菌致癌，他们又会炸。是啊，都一家人的，嫌弃谁呢啊？又不是外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谁说的？嫁出去女儿泼出去水就是外人了？那你当时说的呀？你知道吗，我回老家唯一的用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调试手机的各种问题，他们说大学生懂的就是多，弄不好了他们又说哎，大学生也不会呀，还难。如果你回村的话啊，可以反其道行之，我就看到一个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就坐在村里那个信息计算中心那个大广场上晒太阳，然后我就发现这两天村里的事儿我已经打听的差不多了，从下午坐到晚上，村里一年的八卦都被我打听完了，厉害厉害厉害。那你的事儿呢？去亲戚家做客，亲戚问对象谈好了吗，我说你已经订婚了，准备五一结婚，那你工作怎么样啊？还算稳定，一年剩20-30万吧。房子买哪儿了？市区有一套，近郊有一套，准备在乡下再买一套。亲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说，你这孩子病情恢复的不错，去年还咬人呢。哎，是谁不礼貌，谁先咬人的？就有些亲戚啊，他问那些问题就可无语了。你们哎，找对象没有啊？啊，谈恋爱没有呀？啥时候结婚呀？我但凡找对象了我应该带回来，对不对？或者我去他家过年呀，我但凡有人约我，这会儿就不在家招待你了，我可能就出去看电影了，吃吃喝喝买买买了呀。就你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子，不是，你大概就明白些什么了，对不对？而且你过年前不会向我妈打听吗？你要非要亲自问我，你不觉得尴尬吗？亲戚说，我就是想让你尴尬的。可能他别的方面都比不过你，但是在对象方面他就比你多一个，是吧？也不一定是一个哈，也可能好几个。终于有一个哎，挺厉害的，对吧？终于有一个事儿能让你尴尬了，他又要压制你一下嘛。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去问有没有对象这种事儿，你可以换种方式问，比如说，哎，啥时候结婚呀？你要结婚，我送你一套房。然后我说，哎，咋不找对象呢？啊，找了我送你一套房。你但凡这么说，我跟你说，我下周就把对象给你叫回来。你觉得我找不到？我但凡在留言区问一句，谁跟我回家，我送你一套房，或者这套房咱俩平分，你看着，你看是不是彩票排队要来？行啊，你没有这样的亲戚。那你留言区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彩票？说问为什么朋友关系比亲戚关系舒服呢？因为朋友是可以换的，但亲戚嘛。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亲戚就是一辈儿亲。隔代几乎不联系，为什么？
那也不一定，你发个财试试。
一个热知识，大部分问你工资多少的亲戚，其实心底里都不希望你比他们孩子拿得多。所以当亲戚问你工资多少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哈，哎，就那样吧，也就刚够花。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标准答案了吧，但是我很害怕亲戚问，那到底多少吗？你每个月花多少吗？当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个鸟啊。鸟咋了？我能飞。那有些人还是菜鸡呢，飞都飞不起来。人类是如何从东非发源后遍布世界，并且分化发展出那么多种语言的呢？大概是因为都想离亲戚远点，偶尔逢年过节见面也不想说话。其实跟亲戚说话都不是最害怕的，过年最最最害怕的大概就是客气的推掉亲戚的红包，他们却信以为真啊。不要是吧，那刚好我也不想给你。我爸给了我100块钱，我说爸我都长大了不要压岁钱了。我爸淡淡的说道，给小孩子的叫压岁钱，你这种的叫单身王未问津。老公给我点压岁钱呗。不是，你要啥压岁钱吗？你这么大岁数的人。那你压我没？也压了。那你睡我没？睡。那你不给我睡？我说给来给去有什么意义？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亲戚打听你的隐私，我也得提前打听，今天来的亲戚都是谁？
看到了一篇文章，中国断亲现象正在崛起，越来越多的90后已经不跟亲戚往来了。怎么能这么说呢？我80后也这样。哎，对，小时候买一个远房亲戚牵着狗来我们家串门，亲戚对着狗说赶紧喊姨妈，那狗汪汪两声，当时我都惊呆了，好家伙，我妈见我还不如狗有礼貌，赶紧拉了一下惊呆的我说这是你大姨啊，慌乱之下我也汪汪叫两声，谁又不会忘呢？感觉我妈就像一个宠物小精灵里的图鉴一样，每当你看到陌生亲戚的时候，她会说：“哎，这是你二表姑，这是你三姨，还这是你……”有个盲点，小智喊完皮卡丘10万伏特之后，为什么皮卡丘要用自己的皮语大声喊出自己的招式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比如说你去面馆要面，你说老板来碗三合一不要辣，老板也会重复说好嘞三合一不要辣。历史上哪两件事听起来不像是在一个年代，但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呢？鲁迅喜欢看米老鼠，他在日记里写了好几次去戏院看米老鼠。真的吗？真的吗？他不会说哦，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日记你是怎么看到的？如果有时光机，我希望日子能够永远停留在1月29号，30号也行，因为这样会带着对放假的期望一直开心下去。因为真的放假了，钱包就保不住了，身材保不住了。新年目标，买一块10万的表，买一辆50万的车，买一套200万的别墅。哎，不是，这是哪年的段子啊？别墅才200万。不是，你看位置了哈，有些位置就是先一点，200万别墅还是有的哈。好，这个不重要哈。买一块10万的表，买一辆50万的车，买一套200万的别墅，还有一个呢，就是找一个给我260万的人。哎，你这种想法不对啊，不能靠别人哈。经济寒冬，我爸教给我过冬的秘诀只有5个字儿：别往外借钱。这个朴素的道理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上联儿：无人驾驶是伪需求；下联儿：卖房创业是瞎折腾。求个横批，绿的不行。我觉得这个行啊。四大绿哪四大呢？嫩菠菜、小蚂蚱、A 股大盘、健康码。 年初听同事建议买了10000的理财，直到年末啊，只剩下1000了。我问他，你不是说稳赚不赔的吗？他说没错呀，稳赚1000。你说说这10000要是放你手上，你不早花光了吗？想想也是。但是钱没了会换成物品，换种方式陪在我身边呀。尘归尘，土归土，血汗钱归 A 股。这是上联下联写一个吧。玩归玩，闹归闹，我只爱我的彩票。也是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喜马拉雅搜段子来找到专辑订阅，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时候顺便可以给专辑5颗星的好评鼓励我一下。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平时有任何想说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留言区或者公众号发有多少框发给我哈。你最近这天都忙啥呢？干啥了嘞？迷你彩这一天啊，画画画比较多。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他这几天怎么天天画饺子啊？我说宝宝，你怎么天天画饺子啊？昨天画，今天也画啊？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馅儿不一样。
早上5点钟，天还没有亮，妈妈就叫3岁的宝宝起床，说是去姥姥家。这宝贝就说，妈妈，天还没亮，我怕。你怕啥呀？有妈妈在啊。天这么黑，那究竟是去姥姥家还是去卖我呀？卖你就不把你叫起来了，趁你熟睡的时候直接，哎，不是卖小孩犯法的，卖大人也犯法。孩子不要担心啊，这大过年的，他们也要过年的哈。一群亲戚带着孩子来我们家拜年，大人分2桌玩牌，剩下群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中午我先炒了一些素菜和春卷窝头之类的先端了出去，回厨房烧好海鲜肉类出去一看，桌上菜已经被熊孩子们清光了。这些吃饱的孩子们看见又端出来的牛羊肉大虾以及各式海鲜之后，个个惊呆了，最小那个哭了。哭啥哭啥，打包走啊。晚上吃虾，我爸把最后一块虾夹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几次拿着虾往我爸碗的方向递，我爸就拦着说，爸您吃您吃您吃。第三次我爷爷终于绷不住了，说你给我松手，我要蘸醋。彩票昵称月亮也没睡，他说，说到过年啊，有人说南方人吃饺子的时间是过年吃，而北方人吃饺子的时间是过年吃、元旦吃、清明吃、端午吃，不知道吃什么吃，懒得做饭吃，妈妈包多了吃，奶奶包多了吃，天气不好吃，坐车吃啊，
坐车吃这个就有点离谱了吧。
彼岸灯火说，两个老外在中国过春节吃饺子，一个说，我真傻，第一次吃饺子还包皮儿了。另一个说，你还好，我以为是要吐核的。他说前几天拜年啊，左手拿着一个大袋子，右手拿着一个大袋子，进了门表妹接的，拿起我手中的袋子说了一句，哎呀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呀。结果打开一看，晾袋子学习辅导作业。哎，结果他几天没有理我。这大过年的放过孩子吧哈。昵称中奖率最高的彩票，他说有一次晚上了，我给我小侄子红包，说一个头一个红包，说完他脸上充满了恐惧，别人回过神来都笑喷了。咋了？就是脑袋上给他磕个包出来这个红包吗？大概也是今年迷彩跟我看《甄嬛传》看的有些多吧，学会了磕头跟请安。今年的春节啊，他拜年拜得格外积极，真的是磕头，他还给他奶奶磕了好多头，他�奶奶开心的呀，2000块钱红包，奶奶还是爱他的啊。别的我还说了，有次我给我们村一个小孩发红包，说给老子磕一个头，我给你50块钱，然后那小孩突然就跑了，嘿，这是孩子。结果没一会儿，这孩子带来了一群小孩，说，这是我给你们发现的财路， 你们得了钱之后要通通分我一半哟。
接下来你要写这个磕一个头50块钱仅限你啊。
是妍希啊，说今天去亲戚家吃饭，一个叔叔问我这次考多少分啊，
问脑子一巴拉反问道，
叔叔啊，那你今年年终奖发了多少呀？
括号希望彩彩可以读呀。来呀，互相伤害呀。
有病就去治。说我小时候去一个亲戚家看春晚，春晚4个小时，结果我想上厕所一直不好意思说，就这么憋了4个小时，那个痛苦啊，膀胱没炸算我命大。还有想到小时候去农村家过春节嘛，农村家的那个厕所是在院子外面，就屋里暖和外面特别冷，就为了不想去上厕所，而且他那个厕所门口拴着大狼狗，就很害怕去上厕所，我也是宁可憋着。当时还小，我咋就没想到，就是晚上嘛，外面也没什么人看见，偷偷的尿在咱们家那个前院呢。但不能随地大小便啊，从小老师这么教的，文明人，文明人。白月光说，小时候大年三十上午啊，父亲弟弟贴对联，我妈跟我跟妹妹洗菜，下午那感觉你爸跟你弟这个工作量明显少得多哈，两个人贴对联。下午他们去上坟儿，我们在家包饺子，他们回来那就感觉他们下午去浪啊，你们还是在做家务呀。他们回来我爸炸红薯带鱼丸的啊，还行还行啊，就是这个危险的活交给爸爸做了，是不是？三十晚上爸妈跟朋友们打麻将，我们端一鞋盒的，端一鞋，我说端鞋干嘛，端一鞋盒的瓜子儿花生自炕上看春晚。三十半夜开始此起彼伏的烟花声，初一6点妈妈喊我们起床吃臊子面，吃饭前我第一串鞭炮从后院放到前院，初一中午吃饺子，哎，对，我们也是初一中午吃饺子，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初一早上会吃汤圆团团圆圆。下午呢就全家人打麻将，15的时候一早6点多就开始放炮，我们小孩天黑着就提着灯笼跑来跑去，每家院子门口都有2棵柿子树，街道上小孩很多，我们把灯笼挂在柿子树上。那个时候过年真好啊，如今我36岁了，工作11年，已经值了7、8个三十初一的班了，也不放炮了。昨天小年要祭灶王爷，孩子还说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些呀，哎，回不去了。那就告诉孩子为什么要搞这些，我先搞懂啊。小嘴儿抹了鹤顶红说，我26，我爸说我过了27、28呢就30了，日子很快的。我伯伯以为我已经快30了，伯伯同学听成了我30多了还没有结婚呢，伯伯同学介绍个人说我30多了着急结婚，过2年就40了就没人要了，介绍人最后回话说找了个比我小2岁的，一见面那个姐姐31还给我点了个儿童套餐。冷月孤星说，前2天直接上街买了一箱砂糖橘，也不知道够不够的，都说砂糖橘嘛都在炫嘛，我没买，因为我发现我到谁家都有，都能吃上。我妈买了，我妈买了。往后一生姑娘说，彩彩呀，看我看我，我已经长成了一坨多肉植物了，就是多肉嘛，可以理解吗？这个植物怎么说啊，绿了吗？买股票啦，基金啦。哈哈小哈哈说，彩彩你本人明明很瘦啊，你把那个狠字儿拿掉，把瘦字儿拿掉，你本人明明呀。昵称彩之子说，虎年祝福啊，生龙活虎，到我这儿啊就改成虎背熊腰啦。新网说，新年快乐，祝你过年不长肉，
吃橘脸不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我永远都在，我就信这个永远了啊。卢记一说，这个年底不是在吃席就是在吃席的路上，
那说明你还年轻哈、啊、像我们这种中年妇女都是在家坐席的。
无心暗处说，从哪一刻觉得自己老了呢？年味儿越浓越喜欢独处啊。你会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浓吗？我不觉得。人人都在重复去年做的事情，我却开始想要脱离出来。不，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啊，春晚开始不认真看了，就不会一直盯着看了，
憋尿看4个小时那种，
不会了哈。到现在看可能都不看了，最多听个声，可能到后面连声也不听了吧。那阵风声说，大年初一还要上班，早上艰难的爬起来，心情突然好丧啊，想想后面还有6天。那你看我大年初一还编了图文，
这初二还录了节目。
我跟你说，我初二回我奶奶家，也是一家子人吃了午餐，晚餐我都没吃，我下午就赶回来了，我就在写稿子录节目。我在给自己说彩彩啊，我在隔离酒店过年，感觉一个人过年真的挺无聊的。我整理了房间，洗了衣服，洗了澡，还吃了自热小火锅。我想尽量让自己开心的过个年，但实在开心不起来呀。过了年还要找工作哎。那对比工作的时光，你现在是开心的对吧？好，给自己找个理由继续开心起来哈。不想请昵称说，最近心情不好，一听才开头，开心最重要，眼泪一下就出来。哎，我说开心最重要，就是让你开心的呀。是觉得共情了吗？我其实也觉得越活啊，越觉得开心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让开心的原因很多很多，那些都很重要。彩彩的蘑菇说，青年人的崩溃是从入职开始的，中年人的崩溃是从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崩溃是从学不会广场舞开始的。我觉得就一开始的时候还不自知，就我想当初我入职的时候是欢天喜地的，耶，我终于工作啦，可以赚钱了哈。反而是后面，哎呀，就是每天工作都是一样的内容的时候，就有种觉得啊，人生好像未来几十年都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预见性的啊，好没有意思。这个时候才觉得有些崩吧。火力说，在彩彩那个眼罩啊，可以在上面写对象专辑盛典。那我觉得这个衣服上也可以这么写哈、啊。对象可撩。彩姐的郑先生说，眼罩上可以写见钱眼开。可以啊。有毒说，每期都听你的段子，今年没有时间回家过年，家里打电话都想哭。要不就视频吧，视频可以看到脸是不是？那你不想让家人看到你流眼泪，那你会克制一下的。吕某人说，虽然我来的有点晚，但也这是我最早的评论了，只要你评论永远都不晚啊，所以现在立刻马上。魏静说，给猜拜个早年，祝你早年幸福，现在已经晚了吧，晚年幸福哈。小西西又说，新年都到了，新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到啊？是啊，什么时候到啊，都快过情人节了。泰然杰说，今年有冬奥会，所以年味儿没几天就会被冬奥风取代。这个年过的一没年味儿，二没压岁钱，三没办法睡懒觉，累。过年一天的流程，玩手机，吃年夜饭，洗澡，看电视，转发相关段子，发祝福与拜年，熬夜，巴拉巴拉。今年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之前过年沉迷于打牌的亲戚，今年好像都慢慢沉迷于短视频了。北之零年遇见你说起来挺尴尬的，最近才不是做了一期开端的段子嘛，然后我费尽脑筋的憋出几个段子，结果重复一听，猜都讲过了。而作为道歉啊，我送猜一个题目，天有点冷，我能去你家蹭热点吗？热点不是手机开的吗？我们家这个是 WiFi 啊，来吧。如果咱俩约在外面的话，就可以蹭我的热点了。吴亚轩说，开端我一口气看完，当我看到大结局，王梦梦在天上开心笑了的时候，我明白了，我看了一部鬼打墙呀。哎，他有在天上笑的镜头吗？ 我怎么没印象了？我是不是得看重新看一遍？北之零年遇见你说，不会吧？开端真的在厦门拍的？可恶，我竟然错失了一个看爆炸的好机会。没有，那个爆炸是后期加的哈。那如果你想看，也是在厦门拍的，也有公交车元素，也有港务新村的话，我给你推荐另一个剧啊，它也是循环啊，穿越啊，叫一闪一闪亮星星，我也是一口气看完的。毛小乖说，我连西游记纪晓岚都翻出来了，我连武林外传都翻出来了。采蘑菇的育儿说，我也是看国产剧比较多，主要是可以一心二用。上山听快乐说，才在我老了，我感受到了过年的累，感受到了妈妈操劳，想念过去的快乐，无忧无虑，也只能想念啦。对啊，我今天去我奶奶家，我觉得好无聊呀。你麻将我也不会打了，然后我的任务就成带娃了。我说宝宝咱回家吧，妈妈有工作要做，他就很想跟姐姐他们玩儿。我说那我先回家了，晚上有让舅舅把你送回去。他说不，他又跟我在一起。哎，留言上山听快乐说，世界太温暖了，雪花都没伴儿了。无人间说，现在没离婚的明星不多了吧，知道的不多数明星都离了，反正说不上来没离的还有谁。你知道这批明星陆陆续续离婚告诉我们什么吗？告诉我们岁数大了被催婚的也不要着急，再耐心的等几年，大家伙都快离婚了，我们又是相亲相爱的单身贵族啦。你说明星要离婚才能恢复单身，而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单身，你比明星还厉害呀。总结下，明星离婚声明都很短，主要有很大部分原因怕网友改病句。他是一个明星，离婚了，他曾说过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请问他是谁？应该说他们是谁吧。小海绵，黄晓明杨颖的孩子，小糯米杨幂刘恺威的孩子，虾饺仔陈慧琳的孩子，小土豆姚晨的孩子，小苹果王峰的孩子，小穷鬼你们爸妈的孩子。哎哎，你礼貌吗你？冷静如风说，仔仔啊，大过年的能不能不要播这么扎心的内容啊，我有两只股票，一只是绿的，另一只也是绿的。嗨，我比你还扎心呢，我三只股票。以前觉得我家门口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是不是在凑字数？但这个句式如果一旦带入到我的账户里有两只股票，一只是绿的，另一只也是绿的，马上就懂了呀。紫薇一说，我妈对我的人生规划是上个大学，最好读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当个老师或者公务员，或者找一份没有任何业绩压力的，离她近的，不需要高薪，周末陪她吃吃喝喝逛逛街，过两年找个好老公结婚，对方不要太有钱，跟我家差不多就行了，事业有成，体贴有上进心，然后生个宝宝，偶尔给她玩玩，平时陪她吃吃喝喝逛逛街，一辈子顺风顺水，没有大风大浪，安安稳稳，可以说是很舒爽的人生。是的，我也这么希望我的孩子安安稳稳顺风顺水的，但是幸福是比较级啊，就他没有经历过那些艰难坎坷，他不觉得这个就很幸福啊。而且我觉得人是要有梦想的，当完成了梦想，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最后终于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完成了，这也是一种人生，对不对？哎哎，我顺不下去了，你知道我最后写的什么不？我最后写的是，好吧，既然要顺风顺水，那我祝你顺风顺水顺财神，祝你朝朝暮暮有人疼，祝你每天都能爱对人，祝你排位八把都超神，祝你暴富暴瘦暴桃花，祝你下雨天有人把你送回家。也在留言区看到啦，元芳 ZC 彩票西文寻可爱的小老虎软毛布丁美丽的彩姐青阳小猪牛三爷爷彩彩真好看幸福的我19618还有 ICC233 代码没有 bug 怡红公子2022爱你呢彩彩永远的彩票 FF 鱼鱼忘了那个仔让段子彩笑哈哈 YYF35 啊卢啊赞 我只会有安琪拉，蜜桃果子里你的留言也看到啦，谢谢你们的支持。上期跟这期的作者一起念啦，孙白发、邓钢筋、成功好一头、京城第一母老虎、飞机八话、高原、汪友、极端猫犬、王乔、认真追、子叶子月才、杨明彩、太子、太妃、唐鸭、南风哥哥、马萨卡、东东枪、黄兰兰、打工我会饿死、一包海带、幸运涛，还有麦伦照、心之所在、单身狗为奴、烟雾金像、荷兰豆养殖专家、冲动成分剂、反正金三坨。那这节目呢就告一段落啦，继续过年哈，依然给你拜年哈，也要早点休息哈，下期再会啦，多多点赞会好看，多多留言会有钱，多多打 call 会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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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首歌还有五秒就完了，拜拜晚安。
声明，如果我没有给你发新年祝福，我们的关系还是像以前一样好，我只是真的懒。